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1回。白色光球一声呜咽，立刻在金色电光闪动当中化为了乌有。大功告成了，不枉我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总算将那老魔分念逼了出来。现在只要用精血重新祭炼一番，就可以将此宝驱使自如了。韩立见此情形啊，神色一松，满是欣喜地说道。接着他两手一掐诀，再张口之下喷出了一团鲜红的精血，砰的一声迎风化为了一股血雾没入小鼎当中。手中法诀一变，青色的火焰一下子高涨倍许，围着这只小鼎啊是滚滚的转动不停。小鼎正是韩立从那血光圣祖化身手中抢到的那一件紫炎鼎。此宝当初在血光化身手中啊玄妙万分，连韩立都为之头疼不已，也是一件玄天残宝。只不过当时此宝暗留着另一名老魔残念在其中，他得到后呢并不敢马上拿出来祭炼使用，只能是先放在身边呢，用真焰慢慢的加以炼化。而那缕魔念已经有了一丝灵性，不但始终潜藏鼎中不出，甚至于呢还借助宝物的部分威能加以苦苦的抵挡，这才让韩立花费了数年，才在今日得以将其从鼎中逼了出来，并一击而灭。如此一来，这件紫炎鼎啊，只要滴血加以祭炼，就可成为手中的一件大杀器。单以宝物的变化莫测而言，紫炎鼎威能明显还在那一件被夺走的玄天残刃之上，这也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了。韩立对小鼎的祭炼一直持续了7天7夜之久，这才在第八天的时候面露欣喜的袖子往身前一甩，一股青蒙蒙的霞光一举而出，青焰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韩立呢一张大口冲小鼎猛然一吸，这小鼎滴溜溜一转之后化为了拇指一般大小，并嗖的一声紧紧地贴在了其额头之上，纹丝不动的。韩立双目一闭，开始苦苦地参悟此鼎的各种妙用起来。紫炎鼎则在其额头上忽暗忽明地闪动不停，散发着淡淡的紫光。又过了3天3夜，韩立啊双目一睁，发出了一声笑声啊。此刻小鼎的大半妙用已经尽都被他掌握了，单手往额头上一拍，小鼎一闪之下就被收了起来。韩立清晰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丝沉吟，在原地想了一想，忽然目中啊一色一闪，将一条手臂一抬而起，并张口一喷，一道青光一飞而出，只是围着袍袖一绕，顿时长袖尽数碎裂而开，一条古铜色的臂膀一下子显露了出来。在臂膀之上，一个淡黄色的剑痕赫然铭印其上，正是那枚封印的玄天之剑所留的印记。韩立双目金光闪动的盯着手臂上的剑痕，神色呢竟然有些迟疑了起来。好一会儿过后，他才猛然一咬牙，另一只手臂手掌一下子按在了裸露的臂膀之上，并一下子将体内的法力调动了起来。只见他浑身金光闪动，按在手臂上的手掌啊竟然一下子涌出了一层层金色的波浪，潮水一般的往臂膀当中狂注而入。原本这毫不起眼的淡黄色的剑痕，在精纯灵力的刺激之下，竟然变得呢有些清晰了起来，并逐渐的由黄变绿了，那颜色渐渐的变深，最后泛起了一层啊墨绿色的异样的光芒。远远的看去，它仿佛一枚 晶莹透明的墨绿色小剑正硬生生地镶嵌在手臂中一般。韩立目睹此异象，脸色神情越发凝重了，往其中灌注的金色的灵力却丝毫未停。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墨绿小剑突然一震，竟然一下子动了起来，并在臂膀当中游走不定，仿佛那一下子活过了一般。韩立心中一凛呐，原本抓着手臂的手掌一下子松开了，金色的灵力一闪之下就此溃散消失了。刚才在小剑游动的瞬间，其整条手臂竟然一下子变得如同火烤一般的炽热难当，同时呢，手臂中的经脉也一下子剧痛无比，仿佛下一刻就要寸寸断裂而开了。这才让他一惊啊，急忙停止了原先的举动。没有了灵力的灌注，原本游动不定的墨绿小剑立刻一闪，再次回归了原来的位置，并灵光一脸之下重新恢复了原先的平淡无奇的模样。韩立静静地看着淡黄色的剑痕，眉头不禁微微皱了起来。好一会儿过后，这才缓缓地活动了一下这条手臂，一层青光在手臂之上一闪之后，原本破碎的袍袖竟然顷刻之间呢恢复如初，根本看不出长袖原先有任何破碎的痕迹。但是这个时候，韩立却苦笑了一声，并摇了摇头，自语了一句：哼，看来合体后期的法力还不足以催动这件玄天之宝，不过总比以前要强上许多了，强行刺激的话倒也能略有一些感应，看来真要掌控此宝必须有大成期的修为才可以啊。韩立说完这话，又在原地发愣了一会儿之后，就再次不动地闭上了双目，入定了起来。两个月之后，青色巨舟一顿忽然停在虚空当中，韩立自然有所感应的一下子睁开了双目，并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几乎同一时间呢，陇家老祖的声音突然之间在密室中响起：韩兄啊，快接近我们预定的节点通道了，这座飞行巨舟目标太大了，不适合我等继续乘坐，我等下面就自行飞遁前进。原来是这样啊，好了，韩某知道了。韩立口中淡淡的传音回了一句，就一下子起身，长袖往附近四壁一抖，顿时啊，数十道五颜六色的阵旗一下子在附近虚空浮现而出，并化为了一道道灵芒没入其袖口当中。随之他身形一动，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啊，遁出了房间。当青红一个闪动出现在了青色巨舟外边的高空中的时候，附近呢早已经站立着陇家老祖和千秋圣女等一干两族之人。韩立倒并不是最后一个飞出这巨舟的，紧随其后啊，林家的披发男子和那灵族的老儒也先后从里面一飞而出。其中那名老儒在一顿而出之后，立刻口中念念有词的冲青色的巨舟虚空点指了几下，顿时整条巨舟一阵模糊，就飞快地变形缩小了起来，转眼之间呢化为了尺许大小的一根青木，并一个闪动地被老儒收进了怀中。韩立这个时候目光四下扫了一下，只见目光所及之处仍然是一片汪洋大海，远处空中啊则是蔚蓝一片，除了几朵不起眼的白云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惹眼的东西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现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四五天的路程了。那处节点虽然说不大，并且身处玄武境中的偏僻的角落当中，但是这片地域的魔族军队是魔族中最嗜血好战的暴魔一族。这些魔族啊，最喜欢争强好斗。现在整个玄武境到处烽火一片，远比这其他的地方啊要乱得多，所以下边要小心一些呀。龙家老祖呢凝重的对所有的人说道：
这个自然，当初选的魔族节点要是在天渊城地域的话，我等就可少冒一些风险了。
鱼少女忽然有些可惜地说道：
天渊城附近的节点通道可不行的呀，老夫呢早就派人探查过了，只有用这里的节点才能够直达魔界的血石山脉当中。那血石山脉即使在魔界当中啊，也是异常荒凉的地方，并没有多少魔族驻扎，出现在那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的。否则的话，用其他节点通道进入魔界当中，不是羊入虎口就是出现之地，距离我们要去的地方太远了，要多花费一些路程的呀。
龙家老祖不加思索地摇了摇头：
其实不过这么一说而已，还能针对龙兄的安排不放心吗？
鱼少女呢眼珠一转，笑嘻嘻地说道。
龙家老祖却嘿嘿一笑，并没有在接口说什么。
这个时候，千秋圣女却朝龙家老祖飞了过来，低声地和其商量了两句之后，就招呼其他四个人呢一同驾驭遁光上路了。
龙家老祖招呼韩立等人一声过后，也带着龙家那名一身黑袍的灰姓长老是腾空飞起，剩下的韩立三人化为了一道道淡淡的动光，同样的紧随而去。
接下来的四天当中，韩立等人呢陆续遇到了几队出来巡逻的魔族卫士，每队呢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
而这些魔族卫士和在天渊城出现的魔族啊大不相同，不但是每一魔族身材比普通的魔族高上小半，身上的魔甲更明印着许多诡异的蓝色的魔纹，显得非常的狰狞。
以韩立等人的神通，若是灭杀这些魔族卫士，那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一行人呢却将遁光一脸，大模大样的从这些魔族头顶无声的一掠而过。
这些魔族卫士当中啊，那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化神期境界，面对行列这些合体等阶的老怪物，自然是没有办法发现分毫的。
第四天的下午时分，前方大海的尽头处终于现出了一片黑点出来，再稍微飞得近一些就可以看得清楚了。这些黑点呢，赫然是一座座大小不一的珊瑚岛屿。这些岛屿呢，小的不过数里大小，大的却足有百里之广，密密麻麻的遍布前方海域当中。
千秋道友啊，前面应该有高阶的魔族驻扎了，下面就看你的了。另外其他道友可以将先前分发的伪魔珠服下，万一真的暴露了行迹，立刻激发里边的魔气，也可蒙混过关呢。
龙家老祖将遁光一停，并冲附近的千秋圣女等人呢谨慎地说道：
这个自然，为了此行，妾身可是特意花费了百余年的苦功才炼制出这个小东西啊。
千秋圣女闻言呢嫣然一笑，随后此女手掌一翻转，这手中啊突然多出了一杆白蒙蒙的番旗，略一晃动之下，无数朵白色的旗花凭空从上面是狂涌而出，然后砰砰的爆裂而开，一股股白色的雾气在虚空当中浮现而出，然后滚滚的凝结一团，足有拇许大小，向哈利等人一绕而下。哈利双目隐秘的望了一眼，但是身形未动一下，转眼之间滚滚的白雾就将一干人等全部淹没进了其中。
这个时候，那千秋圣女呢，却口中是念念有词，并将幡旗呢，再猛然的连晃了几下。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乳白色的雾气当中啊，一阵五色符文涌现而出，随着莲筒里面的人影一下子变得模糊稀薄了起来，并最终化为了一片虚无，不见了踪迹。雨衣少女等人见此情形，不禁大喜啊。行烈神色平静，但是目光闪动当中，神念一放而出，往雾气中一探而去。片刻的功夫，他目中啊一丝异色闪过，这雾气也不知道蕴含了何种神妙的境界在其中。以如此强大的神念一扫而过之后，竟也感觉空空如也，仿佛任何东西都未存在一般。韩立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瞳孔中蓦然蓝芒微微闪动，结果在明清灵目的神通之下，终于呢看到了那一层化为护照般的白色雾气。不过此刻的雾气啊，在灵目之下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显得奇淡无比。韩立心中也为之一松，目中蓝芒一脸消失掉了。像这等程度的隐秘的效果，虽然说对他没有办法构成威胁，但是魔族那边除了精通一些特殊秘术的魔族尊者之外，一般高阶魔族想来是无法发觉了，足够掩护他们一行人呢混进那节点通道当中。不光韩立，林姓修士与一少女等人显然也都发现了这雾气的玄妙之处，情不自禁的啧啧称奇啊。龙家老祖呢更是露出了一副大为满意的表情。千秋圣女猛然之间将手中的幡旗啊往身前一抛，顿时之间化为了一道白光在附近盘旋飞舞，整座白雾所化尽致，立刻无声无息的向前徐徐飞去。韩立等人取出了一颗黑黝黝的圆珠吞入肚中，纷纷的敛息收气之后，也随着这隐匿的白雾向前飞去。转眼之间呢，一干人等就神不知鬼不觉的飞入到了这片面积不知道多广的珊瑚群岛当中。在离他们百余里诡异的高空当中，波动一起，一团粉红光球一闪浮现而出。当光芒一闪即逝之后，两道人影啊浮现而出，并停留在了高空不动起来。其中一名身穿白色工装的窈窕女子，一手把玩着手中一枚紫色铜钱，目光清冷如水。而那名身穿黑甲的魔族大汉，他大气儿也不敢出的站在了女子旁边，满脸的恭顺的表情。黑恶，准备一下，我要在这里开坛添补一次。女子手中紫色铜钱忽然一闪不见了，并冲黑甲大汉吩咐了一句：
主人，你上次添补的反噬还没有完全的消失，这么短的时间就再次动此补算神通，恐怕不太好吧。
黑甲大汉闻言一惊，连忙迟疑地说道：接连两次进行添补，我的身体自然负担不小，但是若是错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也就错过了我法力恢复的唯一良机，与此相比付出点代价不算什么。工装女子呀却不以为意地回答道：
不过是区区的一个人族修士，主人若是放心，只要将那镇元剑刺下，黑恶愿意替主人将这些合体修士击杀，将那灵药找出来并献给主人。
黑甲大汉脸上煞气一闪，大表忠心呢，看来只要他的主人呢一声令下，他是什么事情都肯干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2回。听完了大汉的话，这女子呢却扫他一眼，淡淡的说道：“甄元锦虽然说威能奇大，但是以你现在的修为，却没有办法发挥几分威能的。况且天命铜钱示警，这就说明啊，这些人手中肯定也有能够对抗甄元锦的手段。你即使拿去了，多半呢也没有办法奏效的。否则我也不会有此决定。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开始准备吧。前面的那些人动作不慢呀，再多耽搁的话，再追上他们可就要多费手脚了。”“是主任，我这就马上开始布置。”黑若一见女子啊心意已定，自然是不敢再多说什么，连声答应，向下一闪疾射而去。人影一晃之下，黑恶一下子离百余丈高的地方闪现而出，然后双手一扬，八件器物同时一飞而出，并一个盘旋过后，一阵嗡鸣的停留在了附近的虚空当中。赫然呢是八尊通体黑黝黝的木人，每一只都不过是半尺来高，但是头颅奇大无比啊，几乎身躯一般大小，每张脸孔的表情也尽不相同，分别做出了喜怒哀乐等诸多的表情，但是偏偏栩栩如生，仿佛活人一般。黑甲大汉放出了八只怪异的木人之后，动作并没有停止，在原处啊叮溜溜的身形一转之下，忽然数以百计的石板从身上激射而出，围着他的身躯呢飞快的一转，就往同一处地方猛然一聚，竟瞬间化为了一个七八丈高的碧绿的石台出来。石台表面明隐着无数的翠绿欲滴的花纹，并隐约的有一股难以名言的蛮荒气息从中一放而出。黑甲大汉单手再翻转，手中呢多出了一颗蓝灿灿的金球，并往下方海面是狠狠一抛，金光一闪即逝啊，金球一下子没入海中，是不见了踪迹。但是黑甲大汉抬起一根手指冲下方一点，轰隆隆之声大起啊，下方海面波涛汹涌，并一个卷动之下掀起了数百丈高的惊天巨浪，滚滚海浪往高空一扑之后，竟然瞬间形成了一层碧蓝色的水幕，将石台连同附近的八尊大头木人呢一下子全都罩在了其中。主任，祭坛已经布置好了，你老人家可以施法了。大汉长吐了一口气，这才向高空一抱拳，谨慎地说道。高空中工装女子见此情形，点了点头，身形的往下一落，就不慌不忙地没入到了水幕之中。此女啊单手一掐诀，几个真言从口中一吐而出，水幕骤然之间泛起了一层层异样的蓝光，附近虚空啊一阵扭曲，整座水幕竟然一下子变得晶莹剔透，并最终一闪呢隐匿消失了。与此同时，光幕中的石台周围啊原本静止漂浮不动的八字木人移动之下，同时出现在了石台的四角之上，每一个角落同时呢有两尊木人紧紧地站在一起。工装女子将手中铜钱猛然之间往高空一抛，灵光一闪，竟然化为了一只尺许大的铜盆，从空中一坠而下，正好落在了石台正中间呢。此盆表面遍布复杂异常的层层符文，里面更是有一团紫蒙蒙的光球闪动不已，隐约的有什么东西藏在其中似的，但是呢又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分毫。工装女子神色不变，但是一根纤纤玉指啊冲四周八尊木人从容的分别一点，顿时原本动也不动的木人表面忽然泛起了一层层的诡异的黑气，然后一凝之下竟幻化成了八只不同模样的狰狞的鬼脸，他们在木人身后发出了恐怖的低吼，
并摇头晃脑地挣扎不已，但是偏偏没有办法离开牧人太远，一副呢被牢牢束缚在上面的样子。
准备祭品，
工装女子对牧人的意向视若无睹，反而淡淡地吩咐了一声。
是主人。
黑甲大汉闻言立刻答应了一声，然后一个闪动飞到了石台正上方，猛然一只手掌啊往腰间一拍，扑哧一声，一只巴掌大的乌黑的皮带从其身上一飞而出，滴溜溜一转之下化为了丈许般巨大，并在紫色的铜盆上方一个倒转，袋口应声而开，从中呢喷出了一股血水，往盆中的紫色光球一浇而去。诡异的事情出现了，任凭那血水仿佛瀑布一般的倾泻而下，看似不大的紫盆却无底洞般的尽数接了下来，始终呢没有出现满意的情形。黑甲大汉对此呢却似乎毫不意外，只是单手掐诀的不停催动那黑色的皮带，足足一顿饭的功夫，皮带中倒出的血水啊足有千斤之多了，但是仍然呢源源不断，丝毫不见衰减停歇的迹象。好了，差不多了，这些精血是击杀那些合体期骨兽才得到的，收集起来呢也颇为不易，我看还是节省一些的比较好。工装女子黛眉一动，忽然说道：
遵命。
黑甲大汉听了立刻单手呢冲着皮带虚空一抓，黑色的皮带涌出血水，立刻将袋口光芒一闪戛然而止，并体积恢复如初的往大汉一飞而去了。工装女子啊轻轻吸了口气，单手一掐诀，背后光影一闪，一个巨大无比的粉红花束浮现而出，此花束晶莹剔透，枝头结满了拳头大的粉色的奇花，散发着阵阵的奇香啊，让人一闻之下竟大有心神迷醉之感。工装女子身形一模糊，在原地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她却出现在了花束的正上方，一只洁白如玉的裸足轻巧地踩在花束最顶端的一朵奇花之上，身形稳稳的，没有颤抖一下。此女啊单手一翻转，手中就多出了一块洁白如玉的古刀，奇宝无比，锋利异常啊。工装女子面色不变，一条手臂缓缓地一抬而起，从长袖中呢流露出了玉指般的一截皓腕，古刀略挥动，一道白线顿时一闪的从腕上是一擦而过，一股浓浓的淡银色的液体化为了一条银线，从手腕上一落而下，滴在了下方的晶莹玉树花上，并一闪即逝，没入其中就不见了踪影。接下来嗡鸣之声大起啊，原本淡粉色的花束一瞬之间化为了淡银之色，朵朵银花高挂枝头，远远看去好不艳丽。等了一小会儿之后，工装女子就将手腕一收而回，并盘口一张，一股兰香之气从手腕之上一卷而出，那一条淡淡的血痕在白光闪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工装女子这才眸光一动，往下方紫盆中扫了一眼，单手一翻转呢，古刀一下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只锦帕般的黑色织绢，并往空中一抛而去。水幕中的天空为之一暗，蓦然之间呢多出了一层漆黑如墨的夜幕，将外面的一切的光亮啊全都遮蔽的是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亮也没有办法透进来。工装女子又玉足一抬而起，用足尖呢往下方花束轻轻一踩，砰的一声，巨大的花束凭空爆裂而开，点点荧光往空中激射而去，黑色夜幕之上一下子就多出了众多的银色的星辰，并在女子施法一催之下，按照一种玄妙至极的规律徐徐地转动了起来，水幕中赫然成了另外一个天地一般了。工装女子双目晶莹，荧光一闪，身形一模糊，身躯再一丈之下， 竟然化为了数十余丈高的一道白蒙蒙的巨大的虚影。虚空中顿时响起了悦耳至极的咒语之声，漫天星辰以白色虚影为中心越转越快，不时地演化形成了一个个难解玄奥的星辰天图。同一时间，铜盘中的光团在忽然徐徐地漂浮而起，并在漫天星辰之下开始变幻不定地蠕动凝结了起来，或一时变化成某个图案，或一时形成啊几个古怪的符文，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宫装女子身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金灿灿的罗盘，十根纤纤玉指或急或缓地往上面连弹不已，让罗盘中的不时地爆发出了一团团七色的光霞。此女食指轻飘灵动，此举动啊看似轻易无比，但是实际上每一次手指的弹出都让她的脸色变得是越发的苍白了，美眸中的荧光冷光闪动之下渐渐大盛了起来。十台刺脚的八只木人身后的八只鬼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往高空喷出了一根根粗大的光柱，仿佛八根擎天巨柱支撑着这一片黑蒙蒙的天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半个时辰过后，珊瑚群岛方向忽然有一队啊数十人组成的魔族队伍，骑着一只只鲨鱼般的带翅的魔兽向水木这边呢是飞驰而来。那些魔兽看似动作笨拙，但是顿速竟然极快，顷刻之间功夫啊就到了水木附近了。不过这些魔族显然并没有发现隐匿起来的巨大的水木，队伍毫无停留之意的就要一飞而过。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突生，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啊，原本隐形的水幕忽然一闪在虚空中浮现而出，接着一张一缩之下凭空爆裂而开，惊涛骇浪般的蓝光瞬间的向四面八方滚滚卷去，竟在空中形成了一个蓝色的巨大的漩涡。这对魔族卫士自然一惊啊，避让之下纷纷一拍身下的飞鱼魔兽，那些魔兽一阵低吼之下张口喷出了一团青蓝光，滴溜溜的身前形成了一层层啊青色的光罩护住了全身。巨大的水浪一卷而下之后，竟被这些光罩一闪而过的分开了。这些魔族啊一阵的手忙脚乱，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真的受伤，不过他们心中自然是又惊又怒，大半人立刻抽出了随身的兵器惊疑不定地向漩涡处望去。蓝色漩涡在轰隆隆声中飞快地缩小了起来，并最终溃散消失，显露出了两道人影出来，正是那白色宫装女子和黑甲大汉二人。不过此刻的女子啊单手托着那件金色的罗盘，脸上呢是一丝血色也没有啊，但是双眸银芒刺目至极，脸上的神色奇怪复杂至极，仿佛有些难以置信，又有一些惊喜和迟疑不定。黑甲大汉则愣愣地望着四周，目光有些吃惊的样子。为首的一名化神期的魔族卫士神念呢往二者身上一扫之后顿时吓了一大跳，无论宫装女子啊还是黑甲大汉的修为境界根本就感应不出丝毫出来。不过黑甲大汉身上那精纯至极的魔气却是丝毫的都没有掩饰的，于是这名为首的高阶魔族心中骇然之下急忙跳下魔兽，冲对面二人躬身一礼过后小心地问道：
在下暴魔族石硕，请问二位前辈是哪一族之人，可有事情需要晚辈效劳啊？
黑甲大汉双目冷冷地朝这对魔族一扫啊，并没有说什么，但是下一刻目光却立刻转回到了宫装女子的身上，并恭敬地问道：
主人，
这些下族人敢问要如何处理？既然他们发现我们了，那就灭掉吧。
工装女子低头看着手中的罗盘，头都没抬一声地吩咐道，声音啊丝毫感情都没有，仿佛身边的暴魔族人呢，在其眼中只是一些蝼蚁一般。黑甲大汉闻言倒是并没有流露出意外的表情，反而目中啊凶光一闪，即刻应声答应，然后一回头看向了那些暴魔族人，脸上的满是嗜血的狰狞的表情。
不好，快跑！
为首的那名化神魔族倒是机灵异常啊，一听工装女子和黑甲大汉二者的言谈，心中一凉之后，立刻身形倒射，大喝一声，同时单手一扬，一颗拳头大的珠子从手心中一飞而出，同时足下灵光一闪，浮现出了一口黑色的巨刃，人刃合一之后，化为了一道乌光，向珊瑚群岛疾驰而逃。其他的暴魔族的卫士见此情形啊，大惊之下，自然也是一哄而散的四下而逃。黑甲大汉见此情形，一声狂笑，双臂一挥，竟然从袖子里边飞出了一股黑气，向四周一卷而去。黑气之中啊，尖鸣之声不断，里面隐约的有各种妖虫若隐若现，一个卷动过后，就将四周的想要逃走的魔族卫士尽数的淹没进了其中。顿时啊，里面惨叫之声接连响起，而大汉本身望了一眼顿出数百丈远的乌光，嘴角凝色一现，身形一个模糊过后，竟化为了一股黑风，是滚滚追去。片刻的功夫过后，远处一声哀鸣，大汉就手提一颗血淋淋的头颅回转了。他将手中之物啊往黑气之中一抛，就一言不发地站到了女子旁边，脸上可就恢复了原先的恭敬之色。这个时候呢，四周的黑气中的惨叫之声也消失殆尽，此黑气一个翻滚之下，就一丝不剩地没入到了大汉身躯当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自始至终，工装女子呀都没有抬头看上任何一眼，只是用数根手指抚摸着手中的金色的罗盘，玉容上呢满是阴晴不定的表情。走吧，你刚才的动作虽然还算快，但是说不定也会惊动其他人的。工装女子呢忽然将手中的罗盘一收，淡淡的说了一句。随着此女袍袖一舞啊，粉红霞光大放之下，一下子将自己和黑甲大汉一卷其中，然后化为了一团光球腾空飞起，一个盘旋就破空击射而走，方向可正是前方的珊瑚群岛。顿光当中，工装女子美目微眯地望着前方，脸上可并没有什么表情。黑甲大汉偷偷地看了女子脸上两眼，过了一会儿过后，终于忍不住地询问了起来，
主人啊，在那最后关头，祭坛为什么会突然爆裂开来？主人没有大碍吧？
没什么，只是刚才施法的反噬有些超乎预料的强烈，最后呢才会无法控制的。不过我本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那八只替身傀儡全都毁去了，在没有炼制出替代品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再用卜算之术了。
工装女子呢倒也没有隐瞒什么，全部的说了出来。
什么？有此种事情？那主人刚才的卜算？
黑甲大汉心中一凛啊，喃喃的说道，
放心，虽然说没有完全完成施法，但是仍然得到了一些卦象，至少呢此卦象预示就不太好说，实在是太模糊了一点，其中啊似乎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过有一点是不会错的，这群人的确和我修为恢复大有关系，先死死地跟在后面，不要惊动他们，我要想上一想才能够真正的参悟透彻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3回。